认为长，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兄弟，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的神在哪里呢？”这是外邦人，这是不信神的人攻击基督徒的一句话：“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知道，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我们知道，今天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OK， 充满这个世界充满各样的天灾人祸，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就发现了有旱灾、有水灾、有地震、有瘟疫、有饥荒、有战争、有恐怖袭击、有经济危机等，有很多各种天灾人祸。那我们知道很多无辜的人呢，他被卷入到这些天灾人祸里头。这个下面有两张照片，我一张照片是放在这个。海地右边这个下面是左边这下面是海地大地震的照片，海地在2010年这个1月12号，它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那一次地震呢，造成了大概有这个20万人死亡 ，OK， 300多万人无家可归。那么今年呢，8月14号，它又发生了又一次大地震，是7.2级的大地震。那么这次地震呢，是造成了2200人死亡，65万人没有失去家，失去他自己的住房。这个右边这个下面照片是讲印度今年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是因为印度每一日他死亡的这个人数非常多，所以他们甚至在他们大街上呢，这个在宽阔的地方来焚烧那些死人的尸体。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天灾人祸。那么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在这些灾祸当中，他们不幸的受到伤害，甚至呢很多人失去生命 ，OK， 当然也有不少的人呢，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在困难面，在这种灾难面前，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个下面有两张图，一张是这个今年这个缅甸军人，我们知道今年大概是2月1号的时候，是2月1号，这个缅甸军人呢。他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这个他们民选的这个政府，那么引起很多的这个骚动。那么这下面一张照片是这个他们这个人死了，他们在抬这个受伤的被军人枪击的这个受伤者。那么另一张照片是讲在阿富汗今年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你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但是他们偏偏在这些天灾人祸当中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些事情是没有他们没法超出他们的控制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自从2019年年底在中国大陆武汉爆发以后呢，那么现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已经席卷了全球，那么全球每个国家都发生这种疫情，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我昨天查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有2.35亿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总共有这么多。而且呢，有480万人因着新冠病毒死亡，其中如果大家看新闻，昨天早晨这个Good Morning America 他报告，昨天早晨，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美国死亡人数超过70万，跨过70万的这个坎。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造成了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带来着永久的悲伤。我知道我们教会我们失去了沈老师，一位老姊妹沈老师。然后最近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老邻居，他的这个侄子也是很身强力壮的一个人，结果染上了新冠，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离开。所以说这个新冠病毒给很多家庭造成了永久性的这种伤害悲伤。当一个人他不幸的染上这个新冠病毒，而且这个病毒让他变得很严重的时候，那么他就要去住医院。很多时候这个人一旦上了救护车以后，很有可能他从此就跟他的家人天人相隔，再也见不到面了。像我们那个邻居，我们一个月前，因为我们去安慰我们这个邻居，我们邻居他遇到真是很不幸，他那个他的自己的儿子在 Phoenix 被人 murder 了 ，OK， 被谋杀了。那么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去安慰他，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去安慰他。然后我们还有跟他的侄子有一起 hug， 一起拥抱，大家在一起交通。结果没想到他后来染上这个新冠病毒。这个那一次我们跟他见面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他进了医院里面再也没有机会能够 回家了。我下面特别找了两张地图，一张图是在疫情下面在巴西的一个墓地，因为巴西的死亡人数很高，以致当地的墓地啊，他们啊就都是在地上挖了一排一排的这个墓地，而且呢，这些家属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这些啊这个墓地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坟墓埋葬。都不能上去，甚至都不能接近这个棺木。这边左下角这一张图是这个，是这个美国第一例新冠死亡病例在 Kansas。OK， 这是第一位，这是他的家人啊，在那个墓地那个地方就在那儿去纪念，在那边流泪。你可以看见新冠病毒带来了很多，对很多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伤害。我们知道，除了天灾人祸之外，我们人生也充满了各种的压力，各种的苦难。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一个人啊，在这个社会上这样出生以后，他会面临学业的压力，面临工作、家庭、婚姻、儿女教育许多的压力。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讲这个大陆有一句的话，他讲什么，讲是一个人呢，他50岁前呢，他是拿命去换钱，他要赚钱，那50岁以后呢，他是拿钱去换命。因为等他有了钱以后，结果他身体不行了，他要去拿钱换命。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什么，有疾病，我知道很多人的生病，尤其是那种不治之症、癌症这些，那么有死亡，有贫苦，有失业，有孤独，有忧虑、忧郁，所以说很多人啊有很多的苦难。那么特别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生病了，长久病不愈，长期的在生病，非常痛苦。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家庭，他们婚姻夫妻婚姻关系破裂，带来给这个夫妻双方他的儿女带来永久的这种伤害。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遇到这个他的自己的亲人突然离世，突然特别是有些是年富力强，这个英年早逝。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家庭因为他们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呢失败，以至于给他父母带来着这种永久性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压力，许多的苦难。所以说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一个小说叫《简爱》，那么它的作者叫 Charlotte Bronte、okay? 啊、这个女的呢，她这个作者她就写了一句话，她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她讲，她说人活着就是要含辛茹苦，人生很苦。圣经里面也这么讲，在约伯记5:7，他说人生在世必遇困难，如同吼心沸腾。今天我们没有哪个人能逃离这种生老病死，没有哪个人能逃离，或早或晚都会遇到这些痛苦，遇到这些苦难。那么基督徒也一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从此以后我们就像有些人宣扬的信耶稣以后凡事顺利，信耶稣一路发，没有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应许、okay?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今天我们不要去传福音，今天兄弟我也不要在这儿讲到，因为教会早已经挤爆人了，如果这样的话，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有一首诗歌他就讲，神未曾应许，天使常来，花香常满，神没有应许这个东西。那么我想啊，特别是今天那个 COVID 这个新冠病毒，那么很多人也甚至有个别的牧师，不是所有的人，也够宣扬这个基督徒是免疫的，这个新冠病毒不会伤害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神的保护，这个教导是不对的。新冠病毒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一样会染上这个病毒。我知道很多的牧师，有些牧师染上新冠病毒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想讲到这个地方，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想，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信仰有什么好处，神不保护我，为什么还要去信、okay?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解答你这个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信。我们知道当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基督徒不可避免的陷入其中受苦，像这种战争，像这种饥荒，像这种地震，这种天然灾害，基督徒一样在里头受苦，而且基督徒的人生也会遭遇困难，经历痛苦，经历悲伤，这是主耶稣自己的 讲的。OK， 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告诫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16:33那个地方，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记住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后面有句话更重要，他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世上基督徒也有苦难，基督徒不只是今天跟世人一样有很多苦难，而且呢基督徒还会受一些额外的困难。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在牧师的时候，会因为基督徒的因为信仰的缘故会遭受更多的这种困难，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在他预表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4:7-9，他讲主耶稣讲，他说那个时候讲牧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都出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混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会因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甚至被杀害。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查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当那个灾难的这个7年之灾的时候，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会受很多的苦。那么当现在当这个神的儿女遭受困难痛苦不堪的时候 OK， 那么往往这个仇敌撒旦魔鬼也会借着人的口来冷嘲热讽他们的信仰，在基督徒的伤口上来撒盐。那么这在诗篇42:10，我们刚才读过，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是仇敌，他在嘲笑我们的信仰，嘲笑这个信神的人他们的信仰。灾难来的时候，你跟我们一样受苦甚至你可能比我们受的苦还要多，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么甚至一个神的儿女，他在长期遭遇这种困难，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好像看他就没有解脱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对神发出这样的疑问，发出这样的呐喊。在10:11，这个诗人呢，他就这样写，他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困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那么今天早晨兄弟，我不是要来我想今天我们不会来跟大家讲这个世上的这个痛苦困难的这个来源，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困难，为什么基督徒会遇到困难兄弟，我不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加我们基要真理班，不是基要真理，我们的国语团契，我们现在正在查这个月伯记，如果你希望对这个苦难这个话题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来参加国语团契。那个唐佑智牧师，一个他已经被主借走，他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苦难神学 OK， 讲苦难的这个话题他就讲苦难是一个奥秘，圣经也没有完全解释，到今天对我们人来说依然是一个奥秘。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恶人作恶，但是他却活得好好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甚至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突然生病了很痛苦，我们不理解，这是一个奥秘。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去谈当一个基督徒在困难中他该做什么去对付这个困难，我们也不谈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谈什么呢？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在困难与试炼当中基督徒应当如何坦然来面对这个困难，怎么来看这个困难，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兄弟兄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来敬拜主，也要来见主的面，要来听主你的话语。这是还是恭敬地把今天早晨主日的讲台完完全全交在主你手中，用主你的宝血在这个讲台遮盖，分别为圣，让这个讲台所讲的话主都是从你那里出来，让这个讲台讲的讲员无论是讲员讲的听的一起在你的话上受造就。 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巴不得你的话主要真是能够进入我们的里头，主要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主你接着早晨的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的话里头 话语里头得到造就，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用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一节到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经文，所以说我现在把这个跳掉，我不要去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去读这个读这个经文。那么这两篇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呢，是许多基督深受许多基督徒的喜爱。那么根据这个它的内容跟编排呢，一般认为呢这两首诗歌呢都是同一首诗歌的两个段落。OK， 它的作者呢是诗篇四十二篇刚开始所讲的这个是口拉的后裔。那么而且呢在大多数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圣经的抄本里头，那么这两个诗篇呢它是没有分段的，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这两个诗篇它是合在一起，只是这个七十四一本，就是当时和这个希腊的皇帝他们组织一些犹太人把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呢，七十一本他们不知是为什么缘故把这个诗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七十二篇，一个七十三篇。如果弟兄姊妹你去看了圣经七十三篇，它上面也没有讲作者，什么都没有提，就是一段经文。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整本诗篇呢有一百五十首诗篇这一百五十首诗篇里面呢收入了有十二首是口拉后裔写的诗歌，是诗篇四十二到四十九篇八十四到八十五篇，八十七到这个八十八篇，那么总共有十二首。那么这些诗歌呢这个内容跟这个口拉后裔的这个背景呢密切相关。如果你要去读这些诗歌的时候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他们这些口拉后裔的后裔十分这个看重神的恩典，神的怜悯。OK， 然后呢这些诗篇呢也特别的珍惜神给他们的这个职分，这侍奉的这个职分，这是这些诗篇才要强调的一个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口拉他是一个名人根据历代志上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讲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知道口拉他是利未的这个曾孙，口拉是勾虾的这个孙子，利未有三个儿子，那么是勾虾是这个利未族里面最大的一个族利未族里面还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什么摩西，一个是亚伦摩西亚伦呢也是勾虾的孙子，就是他们跟口拉是同辈的人。那么这个口拉呢他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宗族首领，当然我们很多人包括圣经不是基督徒的人也知道口拉周围他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悲剧性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有很多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因为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么这个口拉呢他这个人他因为嫉妒亚伦跟摩西他们的这个领导地位，他们就伙同这个流便支派的一个大贪，还有一个是亚比兰，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会中有两百五十个首领，他们一起呢要挑战摩西跟亚伦的这个领导权。他们讲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所有的人都是圣洁的，凭什么你们要高高在上？ Okay， 凭什么你们一直皱头？他们要挑战这个摩西亚伦的这个领导权。那么当然口拉一党人他的这种反叛招致了耶和华神这个极大的愤怒，也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如果大家只是去读这个故事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故事，当这口拉这一党人他们反叛的时候，以色列这些会众他们是没有反对的，他们也没有去出来为摩西亚伦说话的，他们是附和的。但是呢所以说那个时候神要灭掉这个以色列全会众，神要跟那个摩西亚伦讲，这个摩西当时马上跪下来向神祷告，他说神你千万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你从埃及领上来你的神的旨命，你不可以杀他们。所以说呢就神就吩咐这些要摩西吩咐这些以色列会众呢跟这些反叛的人呢跟他们分开，那么神使地裂开，这个地裂开以后呢吞没了口拉大贪跟亚比兰和他们的家眷和财物，使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死亡。 那么后来神又从天降下火，烧灭了那跟随可拉一党的250个首领。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16章这个23到25节。但是很奇妙的是，可拉的子孙没有灭亡。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民数记16章27节那些经文，很有意思，你要仔细去看就知道，当这个摩西这个执辈这个可拉这一党人的时候呢，只有大贪亚比兰他们的妻子儿女出来了，可拉的儿女不在里头，没有提到可拉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可拉的儿女他们没有就复活可拉这种反叛的行为，就是可拉的儿女得到生存。这个在民数记26章特别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是猴烧灭了250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而且不只是没有死亡，可拉后裔里面还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先知撒母耳。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个旧约圣经知道啊，可拉的儿女本来也应该灭亡的，因为他的父亲可拉背叛，但是神怜悯，神没有灭可拉后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可拉后裔的诗篇里头，他特别来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因为是神怜悯他们，他们这个族可拉族得以存活。在旷野会幕期间的时候呢，勾虾的子孙负责着看守和搬运这个会幕里的这些圣物，这些那个月桂啊这些东西那在这个圣殿的时期呢，勾虾的子孙负责这个在圣殿的敬拜唱歌唱。就是历代志上6章38节特别提到可拉的后裔也在其中。这个可拉的后裔是干什么？在圣殿时代，他们是在圣殿唱诗歌敬拜神的，带领诗歌敬拜的。那么在历代志上26章1节跟那个历代志下20章10节都分别记载了可拉族他们在圣殿看门和敬拜神。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个诗篇里面84篇这个第10节有一句话，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那么84篇10节，这84篇是可拉后裔写的。他讲，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头。这是可拉后裔的心声，他们宁可在圣殿看门，也不愿意住恶人的帐篷。那么，到了这个在约书亚这个政府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分地，所以说可拉后裔这个亚伦的子孙除外，因为亚伦的子孙他们分地分的犹大的境内。犹大这个支派的境内，那么亚勾下其余的子孙呢，他们都分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分了10州城邑，在什么地方呢？在以法莲这个支派、丹支派跟那个马拿西半个支派的第一境内。那么这些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这个山区所以说这个可拉后裔他应该是住在其中的一州城里头。就像这个撒母耳当时他是可拉的后裔，但是呢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所以说撒母耳这个记上第1章的时候就讲撒母耳也称为以法莲人，他并不是以法莲支派的，他是利未人住在以法莲山区。那么由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呀，后来他分裂了，分裂成南国跟北国。那么这个由以色列12个支派，南国呢有2个支派，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么其余的十个支派呢，都是属于北国的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列王记》里面，我们上下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北国的这些诸王呢，他们不精心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他们也而且是他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里的那罪。以后兄弟我就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罪？他说，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罪，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那罪里的那罪，是他们拜金牛犊的罪。因为耶罗波安他立了2个铜牛像，一个在这个在以色列国境内，要跟以色列人讲这是他们的耶和华神领他们出埃及的，他们就拜这个金牛犊。那么于是呢，这个在这个他们以色列的一个王就亚哈王之后呢，神就开始惩罚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哈这个王呢，他是暗利的这个孙子。亚哈这个王是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的一个王，但是呢，他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叫叶喜别，是西顿王的女儿。这个亚哈王在他台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坏事，他任由他的太太去杀害耶和华的先知， 那么后来才有了很多故事，讲耶利亚是在那个加密山上跟那个这个耶洗比他的这些先知他们之间斗法的一个故事。所以说圣经呢，在这个列王记下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就讲，他说在亚哈王死了以后，那么那个地方他讲，他说那些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割立以色列国，是哈学，哈学是亚兰王，亚兰国的一个王，来攻击以色列的境界。换句话说，百国就陷入这个战争当中，战后当中了。那么这位口拉的后裔写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这口拉的后裔很可能他是因为这个战乱的缘故流离失所，他很可能是被掳到这个外邦，掳到这个亚兰地。他最后他流落到什么地方呢？是以色列国北方的黑门岭山区。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山区属于亚兰国的境内，那么这口拉后裔他住在这个外邦人的中间。那么诗篇四十二篇这个刚开始他讲，他说这是口拉后裔的训诲，训诲是交给灵长，也就是说是这个诗歌是这个口拉，这位口拉后裔在这个异乡困苦流离的境况下写下的这个诗歌。那么当这个战乱慢慢的平静以后呢，他又返回这个故土，返回他的家乡。那么后来他又来到圣殿来参与侍奉，他就把这首诗歌呢交给当时圣殿负责敬拜的这个灵长，灵长是负责诗歌敬拜的这个负责人，交给他。这口，你要如果读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呢，它实际上是一首诗歌。OK， 那么这一首诗歌呢，总共有十六节，它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四十篇四十二篇一到五节，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诗人呢，他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异邦，在这个外邦啊，那么他很痛苦，他把他的眼光呢，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痛苦上头，所以他十分的渴望要去见神的面。那第二段呢是诗篇四十二篇六到十一节，这个诗人呢，他把他的目光呢转回到神的身上，那么他在祷告神，他把向在神面前诉苦。第三段呢是诗篇四十三篇的一到五节，那个地方呢是诗人呢那个时候他凭着信心来祈求，把一切的都交托给神。那么尽管那个他的外面的环境依然没有变，他还在外邦流浪，但是呢他诗人的内心却因着信充满了喜乐，他称神是什么？最喜乐的神。那么这三段经文呢都以同样的一个副歌来收尾，诗篇四十二篇五节，四十二篇十一节，四十三篇的五节，都是同一节经文，这是当时唱诗班的唱的最后的一个副歌。那么这个副歌好像一个第三者在这个作者心中讲话，在不断的在勉励他不要忧闷，当抬头仰望神。所以下面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这三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希望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学习，当一个人处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应该如何来面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口拉和他的心境是一直在改变的。第一段经文的经跟第二段经文到第三段经文，他的心境一直在改变。那么这给我们基督徒应该很多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喜欢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因为他给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帮助。那首先我们看这个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五节，那么我给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信苦痛彻，失神若渴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来，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乐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那么这是第一段经文。如果你看这个第一段经文，这个诗人的目光啊，他是注视在他的这个受的痛苦上头。OK， 那么诗篇这个四十二篇第一节的第二节，他就讲，诗人开篇上来就讲，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那么这样的切慕啊，这个 切莫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急切的这个渴望，这个英文用那个 pant for， 什么意思？就像是一个人找到看见远远看见一个水源，他就这个羊这个鹿去跑过去，他就气喘吁吁，又激动又气喘吁吁。那么这个切莫是这个意思，是气喘吁吁的，然后又很激动，在跑向这个水源。那这是这个切莫这个意思。那后面的渴想呢，是这个 thirst for， 是那个干渴的人想要喝水那种心的感觉，渴想神。那么所以说这个如鹿切莫吸水，是形容这个诗人当蛇他十分渴慕想要见神的这个心情。为什么他这么渴慕要见神？因为他处在困难当中，处在困苦流离当中，他希望要见到这个神。所以这个地方他称神，这个整个诗篇四十二十三，这个诗人给神有十几个不同的称呼。那么这个地方第一个称呼他称是什么？是永生神。那永生神这个英文是 The Living God， 原文 是这个永活神。今天我们信的这个神不是一个书本知识上的神，不是只是圣经里头的一个神，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神，他充满宇宙万有，他今天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的里面。否则你祷告求这个神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活神，我们在向他祷告，因为他是活神，我们在渴慕他。所以说诗篇讲这是一个什么 Living God， 一个活的神。所以这个地方诗人在渴慕神，然后他讲，他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把迫切的就想要什么时候赶快去见神的面。这个朝见神，这个当然是指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他是讲诗人要回到圣殿里头，因为他是口拉的后裔，他本来是圣殿服侍，是圣殿唱诗歌的，他渴望到圣殿里面去见神的面，在圣殿去敬拜神。那么他还有另外一层是，他朝见神的意思是他什么时候能经历神的救赎，神把他从这个困难的当中，从这个困苦流离的当中把他解救出来。所以诗人讲，他说我几时的朝见神呢？这是一个质问句。可以想见这个诗人这个迫切的这个心情啊，他几乎不能再等下去了，他也渴望见到神的面。那么诗人为什么要急切的要寻求神？因为他处在这个困难痛苦当中，他需要神来救赎，需要神来改变。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很多时候我一想，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曾经发出这样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呼喊。那在十字架，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十字架弃影。那么十字架弃影的第四句话，他讲什么？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嘎达尼。那什么意思？翻译出来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我们常人的观点，你已经要死了，你急什么？但是对耶稣基督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们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除去我们世人的罪。所以说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因着世人的罪恶深重，所以说他身上背着世人的罪，所以说神的天父神都不愿意去看他，神而言神转过他的脸去。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密切的关系，现在当神转过脸不去看他的时候，他向神发出这样一个呼喊：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不能跟神隔开的。但是神因着世人的罪孽深重，就扭过脸去了。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接下来他就讲了一句话，是这个第五句十架弃影的第五句话：我渴了， I am thirsty。 那么很多人讲是耶稣基督因为挂到十字架上，他这个流血失血太多，他饥渴了，他还需要水，吐水了，要水。不完全是这样，他已经是必死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要 fulfill 这个圣经上里面圣经的这个预言。他讲他我渴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些人干了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拿了一个海绵蘸了一点醋给耶稣基督，耶稣有没有尝了一下？没有收这个醋。因为那个醋是干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钉犯人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给他们喝醋，因为他们认为醋有这个麻醉的作用，让他不感觉到那么痛苦。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用意。耶稣基督说 I'm thirsty， 他是在渴慕什么？他渴慕神。 He's thirsty for God。 今天一个人当他处在这个顺境里头，他没有办法体会这种渴慕神的心境。什么时候他在渴慕神？如果你来我们祷告会，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失业了，当他的婚姻出问题了，当他家里有人生病后他自己生病了，这个他走投无路了，他那个时候迫切的需要神，他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他让别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在迫切的寻求神，这个才是真正的他在渴慕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啊，都是什么呢？是这个说来就是故作多情呢、啊。OK， 你知道中国人呢有一句这个话叫什么？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是不是？少年为赋新词什么强说愁。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的祷告啊，他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什么，就是故作多情在那儿祷告，其实他没有那么渴慕神的，他只是讲的那么动听。什么时候才是真切的祷告？是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需求才是真切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当我们已经遇到那些在混乱的弟兄姊妹，你跟他一开口他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很痛苦啊，他需要神，那才是真正的切慕神。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图章，这个图章是在主前800年的时候，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把这个诗篇这个路切慕细水这个他刻到一个印章上头，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正在处在这个危机的当中，所以说只有一个身处逆境或者混乱的人才能发出渴慕神的这个呼喊。我们不知道今天中国大陆基督徒的复兴是什么时候？是在文革当中，文化大革命当中，是在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大陆共产党不相信这个信仰，他反对宗教迷信，所以说这个教会全都关门了。到50年代末的时候，全都关门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都在家里了。Okay?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信仰，很多人都不去祷告了，都离开神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复兴了。那么什么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在这个《生命季刊》里面登出来的。他讲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她这70-80岁的老姊妹，那么他们人家给她一个绰号叫耶稣奶奶。OK， 那么有一次这个老姊妹自己在家里进食祷告，因为她在农村那边，湖南基督徒很多农村呢，结果她进食祷告呢，给这个他们生产队的小队长，生产队队长知道了。这是个年轻人，他不信，当然不信啊，也基督了，不信神了。那么这个听到以后，他就想还得了，这个人搞迷信，竟然是进食，他就上来干什么呢？他就上来就希望那个要这个老姊妹要他的什么吃饭，你不给不吃饭呢，要他吃饭。这个老姊妹当然不肯，不理他们。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生产队长呢，就找了一帮人呢，把这个老姊妹按到地上。就灌了，也不是好饭了，就灌这个稀饭之类的东西了，就是玉米糊之类的东西了，就灌他。这个老姊妹就不开口，使劲不肯，他们就用钳子把他口张开，就把他牙齿也弄掉一个。这个因为这个村里的人看不下去了，这个人家都70-80岁老太太了，你干嘛为难他嘛？是不是？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你不好，所以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呢，他后来也不好意思了，都是村里的人嘛，他后来就算了，就走了。就后来人家就找了一个医生来看他，这个医生呢也是一个主内的姊妹，一个也是主内基督徒就很多年姊妹，啊，这个医生来一问就知道这个他，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很快知道这个老基督徒的老姊妹不吃饭是有进食，他知道，所以这个医生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进食？啊，这个老姊妹他就讲，他就说我在为中国教会复兴祷告。哎，弟兄们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教会？教会已经关门10几年了，没有教会的。但是这个老姊妹还在为中国教会祷告。后来这个医生呢，这个姊妹知道以后啊，非常受感动。后来他就把这个消息呢传出去，结果那地区的所有好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消息。后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晚上半夜12点1点，大家都睡着了。基督徒都起床，他们在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所以说那个祷告带来了中国基督徒复兴。在1972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故事，可以看这个李木森弟兄他的见证，他写了一本书里也讲这个事情。 什么叫渴慕？这才是真正的渴慕，不是我们今天那个没事在那儿轻飘飘的讲几句渴慕神。那么诗篇四十二篇三节，他讲，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诗人要每天什么以眼泪当饮食？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外面说的苦，不是真苦，外面可能挨饿，可能寒冷，受很多肉体的肉身的苦，但是这个不是真苦。OK， 今天一个人真正的苦是什么？他心里的苦，心苦才是什么真苦。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有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你看到他就心里的什么非常苦。我以前不明白，有的时候有的人我听到一些人这个很有钱，这个然后呢这个说是他很苦，说是他很苦，我觉得就是觉得莫名其妙，你怎么苦吗？你说你苦比得了我苦吗？我说我们小时候在农村，你要吃一米糊都不是很充足的时候，那个生活才是苦。但是后来慢慢明白，原来外面的苦不是真苦，是里头的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有很有钱，但是呢他心里的很苦，他很痛苦，不是钱的问题，是他里头很痛苦。所以说今天中国大陆有一个电视这个评讲一个电视节目，讲有一个女孩子啊，是个他们叫她拜金女孩，就是相亲对象里面，这个女孩子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她宁可坐在什么宝马里的哭，也不愿意坐在什么脚踏车后面笑。找对象了啊，找对象的时候，那换句话说，她宁可在宝马里的痛苦她也不要，但是她没有明白，如心里的苦是真正的苦，这个苦是你没办法体谅的。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得癌症？医学证明了，不是我编的，是人家考科学研究的结论了。今天很多人有癌症是因为什么？他的心情忧郁，他这个是心情不好引起的。很多人好多得肝癌的都是因为郁闷，他的心情不好，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心情不好，他就得癌症了。为什么癌症这么多？就是因为很多人很苦，不是外面苦，是他心里的苦。所以说这个诗人他辛苦，所以他辛苦他是什么？他就以泪当洗面，在那儿痛哭，以泪每天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为什么他心里那么苦？因为他不是说外面苦，这个流落异乡生活上苦，因为他是不能忍受这个外邦人在冷嘲热讽，在嘲笑他的信仰，在他的伤口痛苦上面加上撒上盐，加上更多的伤给他。那么这些外邦人，这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住在不信的人当中，这些人就嘲笑他的信仰，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句话对这个世人的伤害极其大。这话什么意思？我想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讲这些外邦人，他讲这个你的神的神不是个真神，他根本保护不了你，以至于你沦落到这个可怜的境况里头。那么第二层意思，他讲因为迦南那个地方很多神，他可能是有很，他也承认你是神，但是呢你这个神没有能力，他帮不了你，保护不了你。那么第三层意思是什么？你犯罪了，你这个神离弃你了，你不好，这个神离弃你了。今天为什么查不查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约伯犯了罪，你才造这个大难，造这个混难。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我们知道约伯记里约伯不是这样的，今天很多人落到天灾人祸里头，也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说从人看来，这个不过是外邦人一些嘲笑、okay? 但是你要知道，这实际上是从灵里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是撒旦仇敌在攻击他的信仰，希望他放弃信仰。在约伯记里面，约伯的太太跟约伯讲，他说你弃掉你的神吗？你当面弃掉神死算了，他那么苦你干嘛要活？这是撒旦仇敌的攻击。所以说当这个外邦人嘲笑这个世人他的信仰的时候呢，这个世人的痛苦更加痛苦，所以他终日以泪洗面。那么诗人他就回想以前的光景，诗篇四十二篇四节，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乐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痛。他一想到他以前风光的时候，用今天话叫高光，人生高光的时候，他更加痛苦了。 因为他以前他是口拉的后裔，他们是在圣殿敬拜，带领人家唱诗歌的。那这样他说从前与众人同往，因为是耶利未人呢，他们是住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但是呢他们有服侍的时候，他们才去圣殿去服侍。所以说 这个利未人，他当着到了犹太人的节气的时候，他就跟众人什么同往，而且他带领这些人用欢呼赞美的声音带领这些人到神的殿里头去，人家都仰望他，都称赞他，都高看他，是不是？结果呢，他现在落到一个什么光景？一个悲惨的光景。这讲大家守节，因为以色列人每年有三次要上圣耶路撒冷圣殿守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五旬节，还有一个叫祝棚节。所以说，当世人这个在这个凄惨可怜的情况下，再想象他以前带领众人敬拜何等的风光，现在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心里头更加苦。你说他不哭谁哭？太苦了。但是在他这个，他现在他的心里头全是苦，都看见自己受的苦。就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头有个声音出来了，这就是诗篇的副歌出来了。这个副歌怎么讲？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个副歌重复了三次。这个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中文翻译，其实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非常妙，文学非常妙，而且是特传神。是非常美的一个翻译，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我忍耀因他脸上的旧恩而称赞他。他们三段经文，这个三次副歌五节十一节跟诗篇四十三节五节都是同样的一段一个经文，只是中国人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得很传神。就是当这个世人把他注意力放到自己悲惨情况的时候，他会至灵至哀，他在这里头在痛苦里他拔不出来。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会这样，他看到的全是自己的痛苦。他祷告不祷告？他祷告。但是当他来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把这个困难痛苦卸到神面前，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又把痛苦背到身上带回家去，他很痛苦。就是当这个世人在这个地方痛苦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有个声音对这个世人的心讲话，他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圣灵在提醒这个诗人，他应当来抬头仰望神，来仰望神的帮助。这是诗篇第一段。到了现在，我们下面继续看这诗篇这个四十二篇这个六到十一节第二段。那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什么？直面真神，直接面对面见真神。他说诉诉哀苦，他到神的面前来向神来诉苦。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夜晚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是第二段。这个一段里面，诗人现在把他的眼光从他自己的痛苦身上转过来了，转到什么？转到神的身上来了。他来直接来面对神。那么四十二篇第六节，他讲，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蛮岭，从米沙山纪念你。”OK， 有的人讲了一简单的话，就是我想神了，他在那儿想念神了。那么这个约旦地呢，是指这个诗人是指的是这个约旦河，包括他发源地在那一大片的这个区域。但是你看，现在是约旦地，然后呢，他到了什么黑蛮岭？黑门岭是的黑门山岭啊，这一段是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东北四十英里那个地方，那么它差不多有二十英里长的一个山脉，而且呢黑门山呢，它终年积雪，所以它是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发源地，就是它从约旦地扩到这个黑门岭这个地方。然后他说我从什么米沙山，米沙山是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一个小山，今天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大家认为是可能是黑门山脉里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山脉，因为这个米沙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小的意思，一个小小的山峰。 所以说他从这四人朝一个很大的地方变成一个什么黑蛮岭，到了什么米沙山越来越小，他在那个地方祷告神。那么可以想见这个四人，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四人当时候就在这个北部这个黑蛮岭山区、啊、在那个地方呢，在那个地方流浪在这个外邦人当中。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纪念神，向神来祷告。那么诗篇的四十二篇第七节他就讲，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么这个地方诗人讲你的瀑布发声，说这个诗人他用黑门岭黑门山这个汇流之下的这个瀑布形容这个神在发声啊。这个地方他讲，他说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在纽约跟那个我是从加拿大那一边去的。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大概以那个地方大概一两个 mile 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震耳的声音，是不是震耳欲聋的声音。那么在西乃山上，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这个雷声。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神发声也是什么用雷声震耳的声音，这个声音震撼人心的神的发声。所以说他用诗人用说瀑布发声来形容神发声。那么他讲，他说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什么叫深渊就与深渊响应？原来当你这个深渊原来的意思就是深处，因为只有你一个很深处经历的时候，你才能去回应这个深处的呼喊。那么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只有伤口才能向伤口讲话。什么意思？今天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痛苦中，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安慰一个这个，因为跟夫妻之间吵架关系不好，所以这个先生很痛苦。对，你去安慰他的时候，因为我们讲我们不在这个环境上，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痛苦，其实他那个时候心里头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去安慰他，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讲的话都是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当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才知道那个苦他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是说当你有这个痛苦经历的时候，你才能体验那个痛苦的人他所发出的声音。所以说有人讲这个只有伤口才能向伤口讲话，这是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当你一个人一个犯罪真正为自己的罪忧伤悔改的人，他才能真正的能够体会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宝贵。所以说这个 C.S. Lewis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作家，他自己也是经历了长期的一个痛苦，婚姻上的痛苦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在安逸中上帝的声音显得微弱，在困难中上帝的声音分外嘹亮。今天为什么我们在祷告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你那个时候是什么，你安逸，你太舒服了，听不见了。当你在痛苦中的时候，上帝的声音才分外的嘹亮。那么诗人继续讲，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诗人他这样以这个波浪洪涛来形容临到他的那些痛苦那些忧伤。那么诗人前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他开始意识到他这个困难他的痛苦不只是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的人嫁给他的敌人嫁给他的，原来是什么，也是神允许的，是神允许这些困难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诗人要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所以诗人对这个困难的认识又抬高了一个层面了。他不只是看到他自己受的苦难，他看到神在背后，他在掌控，是神允许这个困难领到他，使他经历这个试炼，他的认识高了一步层。所以说诗人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怎么？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那么这句话它的直接翻译是什么？是白昼耶和华施行慈爱，黑夜我有钩颂赞他的钩，这是向赐我生命的神的祷告。这个诗人是这是诗人向神祷告的一句话，他称这个神白昼向他施慈爱，夜晚赐他钩唱钩这个神。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大家注意，他本来我们今天读中文不是很明白，这个地方他特人称神是什么？耶和华。诗篇里面尤其是第二卷这个四十二篇开始称神都是称那个 Elohim 是个神或者上主，但是呢这个诗篇这个一到这个四十一篇呢 都是讲神，都是讲耶和华神，因为它有这个意义有一点区别，都是讲神。当诗人讲这个耶和华神的时候，诗人在这里啊，他是要来强调，是侧重神与他们的关系，是个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因为神跟以色列人他们有约。所以当人提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的时候，是要强调耶和华跟他们有立约，他们是有属神的子民，是跟神跟他们有立约，在他们身体上有这样的印记。所以诗人称什么？耶和华必向他施慈爱，然后黑夜他要歌颂祷告其他生命的神，这是诗人在向神祷告。他诗人称这个神是什么？他又改了一个称呼，第三个称呼是什么？是赐我赐他生命的神。换句话说，诗人称这个神是什么？是赐他生命、掌管他生命的神。他知道他不再是他自己，原来是神在掌管，不只是神掌管生命，允许这个患难临到他，神也在掌管他的生命。那么这是一个对神有深刻认识的人的一个祷告，尽管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患难临到他，为什么神让他经历这么多患难，但是他对神的认识没有改变，他依然称这个神白日向他施慈爱，夜晚神使他够长，这是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一个祷告。那么诗篇四十二篇九节，那么诗人现在他直接向神来祷告，直接把他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来了，他不是自己在自怨自哀，他把这个痛苦带到神面前，所以他就说，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而这个诗人又改变了一个称呼，他称神是什么？神我的磐石。换句话说，他相信神是他的依靠，是他的保障，这个磐石屹立永不改变，他称神是他的磐石。那么他跟神祷告，他说你为何忘记我呢？这个地方诗人不是说这以神已经忘记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诗人他是希望他知道神为什么向他隐藏，就像约伯向神的祷告，约伯也在讲，一直讲神为什么向他隐藏，换句话说，神为什么不来拯救他，为什么不来向他显现。所以说诗人要希望知道神为什么向他隐藏，为什么没有回应他在痛苦中的诉求。然后呢，诗人继续说，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说他希望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长时间受痛苦。所以说这个诗人他像约伯一样的向神祷告，他把这个痛苦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当一个基督徒你遭遇困难的时候，你要像就像约伯一样的，像这个诗人一样的，你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去问神，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为什么你让我这么长久受苦，你可以像他们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神从来没有，如果大家读约伯记，神从来没有责备约伯，约伯讲了很多话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是一个很粗暴，甚至说很没有这个很莽撞这个顶撞的话，但是神没有责备，反而是他的三个朋友替神说了好多好话，神就是什么要责备他们，他们讲的不对。神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来把痛苦把疑问带到神面前，神喜悦，神不会责备这个事情。那么诗人继续讲四十二章十节，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我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在哪里呢？因为知道这个诗人在他痛苦的当中，在他患难当中，信仰是他的唯一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同时又是他的一个什么？患难中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为什么脆弱？为什么敏感？因为他一直在祷告神，神一直在向他隐藏，他最脆弱。如果他一祷告神就先应允他的话，他完全可以趾高气扬的 跟他人说， 我的神就在我的身边，他不敢讲。所以这是他诗人最脆弱最敏感的地方。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魔鬼撒旦也知道你的最脆弱的地方，他一定会拿你的这个信仰来说事。所以这样他的仇敌敌人就攻击他这个软肋，让这个诗人更加的什么痛苦不堪，因为他没有办法回答。其实大家如果看这句话有一个标准答案，在这个诗篇115篇，好像是 第五节什么，那边讲也 是讲说为何用外邦人，为何容忍外邦人 来欺压我们，为何用外邦人说你们的神，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么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话，诗篇115篇，他讲，他说我们的神在天上掌管一切，这是个标准答案。但是这个标准答案对诗人没有帮助的，因为这是这个诗人他心里的活动，对诗人没有帮助的。所以说 这个敌人在嘲笑他，嘲笑他的信仰。OK， 所以这个诗人那个时候，第前面的四十二章这个第四节，第三节诗人讲这个话，现在他再重复这个话，他是在神的面前重复这个话。如果大家直接读旧约里面有个故事，在这个这当那个巴比伦王来攻击以色列犹大南国的时候，是不是？那巴比伦王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犹大王西斯加王，在这个信里面辱骂神。西斯加怎么办？他把这个信带到圣殿里面，在神的面前摊开，他就神啊，外邦人在攻击你，他说我们信的神不是真神，是没有用的神，他把它摆到神的面前。这个神后来伸出他的大能的手，让这个亚伦的军，巴比伦的军队来很快的撤回去。在初代教会罗马帝国，这个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受很多的逼迫， okay， 受很多的逼迫。那个时候，尤其在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一些基督徒，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信仰，就在这些基督徒面前来处死他们。那么他们每处死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罗马士兵呢，他就问一句话：“你的神在哪里呢？他能救你吗？”然后把他杀掉他，然后再来杀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那些看着的基督徒在那旁边，心里都痛苦，因为敌人在嘲笑他的信仰。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在那些初代教会基督，在罗马教会那个初代教会，他们说聚会都在山洞里的聚会，他们在山洞里头来读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九篇，他们一直在读，只等到有一天神为他们伸冤。就在那个山洞里，他们很多人刻了好多这个如鹿叩目溪水这个鹿刻了这个像在山洞里头。所以说这个当这个诗人把这个他的愁苦摆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头一个声音又起来了，圣灵又在借着他，在他心里对他说话。这是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这个副歌又出来了。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就是当诗人把这一切放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声音在诗人面前出现，圣灵来提醒他不要忧闷，要抬起头来仰望神。这个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直译出来是他是我的帮助，就和合本圣经也标出来这个他是我的什么救赎， He is my savior， 我的救赎。所以今天当一个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像这个诗人一样的，他来到神的面，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痛苦冤屈苦楚疑问仇敌的攻击辱骂都沉迷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按照他美善的旨意，按照神的时间来成就他的救赎。这是第二段。那到了第三段，我们很快要结束。第三段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第三段来一起听：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去，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我的神的祭坛那，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个是这一段我给他取了个题目是什么？是凭信交托。现在诗人凭着信心把这些都交托在神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凭着信心来盼望神要拯救他。那么这个第四十三篇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二，他说：神啊，求你为我伸冤。诗人直接把这个需求直接摆到神的面前，跟神讲：求你来，不是诉苦了，他现在求神来为他伸冤。他说向你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去。Okay， 都是这个怎么叫不虔诚的国？这个不虔诚是不认识神的国。Okay， 是指那些没有仁慈灵敏的这些国民。因为诗人当时在亚伦国境内，那个是受到外邦人的欺压的时候，那么诗人求神来为他伸冤，为他来辩去。Okay， 然后呢诗人继续讲，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之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他现在对神的称呼又变了，变成什么？是赐我力量的神。他讲是神可以嫁给他力量，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也必定会为他伸冤。那么诗人在这个地方他继续来重复 这个42章3节这一段是跟42篇2节是重申的42篇49节了，我写错了，是42:9那个数据，同样的一句话，他继续把这个他的苦这个需要摆到神的面前来，他把这个需要全部凭信心来交托给神。那么诗人继续讲，他说42篇3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啊，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很多人都会引用。那么什么叫亮光？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会发光是因为他是公义的光、okay? 那么这代表这个地方是代表神的拯救，神要来除灭这个恶人、okay? 要拯救他。然后呢，真实是指神的应许和神的约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地方代表这个神对神的指明，他的永恒的一种看顾。所以说诗人讲，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这地方诗人是用这个拟人化，好像神要拆出他的天使，这个亮光和真实是神的两个使者，他要来引导这个诗人呢，带他回到什么神的圣山。你的圣山是指哪儿？是锡安山。那么到你的什么居所，你的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诗人来求神呢 带领他回到这个锡安山。那么这些是诗人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信心里头他看见的这个事情。那么43篇43节，他讲说我就走到我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那么诗人这个时候他的心境已经充满了从神来的喜乐，他称神是什么？最喜乐的神。这句话的原因是神我的喜乐。现在他因为信心的缘故，他现在心里充满了从神来的喜乐、okay? 他的外面环境有没有变？他还在受苦，敌人还在攻击他，他的环境没有变化，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已经站到一个什么信心的高原上，因为呢他想到神，因着信心他看见神的救赎，在信心里的看见。这就像我们大家经常读的一个哈巴谷书，是不是3章17到18节，很多人喜欢这段经文。这个地方诗人这么讲，他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是不是啊？葡萄树不结果啊，这个什么，他讲说橄榄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我的救主喜乐。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胜利法，不是阿 Q， 是因为神给他力量，因为神他在信心里头，他对神的信，他看见神的救赎，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他满有从神来的喜乐。所以诗人这个时候他讲，他说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颂你，他就称颂这位神。这个诗说这个诗人仿佛看见他自己已经回到这个圣殿，而且恢复他以前的侍奉的职分，在圣殿什么弹琴称颂神，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但是这个时候呢，诗篇再一次以这个副歌来结束这个整个诗篇。而这个副歌什么意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因为当一个人处在困难当中，尽管他的信心有高有低，他要不断的需要圣灵来提醒他，让他知道神，要仰望神，要去称颂神。就是说这个声音出来，圣灵要向他发声，要他什么仰望神，耐心的等候神，因为神是他的拯救，是他的神。所以说有人呢讲了一句话，这个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的，他讲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其实也蛮有道理的、okay? 蛮有道理的、当然这个过得好好的时候，我谁也不想愿意受这个苦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苦难，一个人的生命他就不会成熟，一个经历苦难的人，他的生命才会成熟。所以说尼托森弟兄他写了一首诗歌，叫橄榄若不压成渣，他就不能流出芳香的油，橄榄不压渣，他不能出油。一个人的生命若不被神破碎，不是受到在神的手中受到这个雕刻，他就不能体会到，他的生命就不会 成熟，就不会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道的宝贵。所以说这个信仰有什么用？信仰不是我们在困难中的出口，不是说因为我信了这神，我就有了困难我就能逃离这个困难，不是这样的。信仰不是苦难中的出口，信仰是给我们能力来承载苦难，信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去来 能胜过这个苦难，这是信仰的能力。信，为什么我们还要信？所以说我们只有来仰望神，才有力量去胜过苦难。所以说感谢神，今天我们来查考了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啊，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呢，因为时间缘故我要结束。那么这两篇诗篇是历世历代困难中基督徒的安慰，基督的帮助，很多基督徒喜欢这个，尤其是困难中的基督徒喜欢它。那么从这个诗篇里面三段经文，我们看见诗人在困难中他的心路历程，从他注视着自己的痛苦上头，靠到什么，把他的目光放到神的身上，他把痛苦带到神的面前，到最后他凭着信心把他的需要带到交托给神，喜乐重新回到他身上来。就从这段经我们看见他的一个心路历程，这让我们看见如何在这困难中得着力量站立起来，可以去坦然去面对我们面临的困难，这是我们如何来面对领导我们的困难。所以说诗篇这个副歌非常宝贵，有一首诗歌我本来希望能唱，但是没关系，这个诗歌他讲，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对你的儿女讲话，主要是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是知道，当有一天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来坦然面对面临到我们的困难。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愿主你来帮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不胆怯，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学会了仰望神依靠神，让我们主要真是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注视在你的身上，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祝福今天早晨每一位来到面前听你话语的你的儿女，让你的话语真的成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光。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